那上一次我在这边提到，我们的神是一位真实的神啊。那当我想到主的真实的时候，那主也同时把他的良善放在我们的里面。那我们想到我们的主，他不仅是那么绝对，那么完全啊，那么圣洁，那么真实不改变。但是如果我们光碰到这一面，我们会觉得这个神太难相处了啊，因为我们很假，我们很不真，我们很多的虚谎，我们很多不够那么样能够来啊跟神配合的地方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神不仅一面他是那么绝对，但是另外一面呢，他的爱跟他的良善跟他的怜悯又是那么样的深，深到我们没有办法来测度。那这才叫做神的完全啊，我们的神的两面完全，让我们的心很得安慰。那弟兄姊妹们，讲到我们的神的时候，圣经有好多的形容词哈，刚才我就讲了很多，他是绝对的，他是完全的，他是全能的，他是圣洁的，他是大能的啊。那我们有很多的形容词，那我们也讲到神的慈爱，神的温柔，神的谦卑，神的怜悯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很少听到良善这两个字。所以有一段的时间，当我在主面前被主提醒他的良善的时候呢，我就去看一看圣经里面怎么说到主的良善。那弟兄姊妹们，圣经里头主耶稣自己说神是良善的，就在一个地方啊，在一个地方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在三个福音书里面都有提到，主要的是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十九节，我们请大家一同来读一下好不好。有一个官问耶稣说，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。好，弟兄姊妹，这里我只简单的揭露两句话，其实这个故事蛮长的啊。如果我们把三个福音书都把它对拢，把它合并起来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一个背景。那么这个背景是什么呢？就是有一个年轻人，这里面没有提到，他年纪很轻的啊，大概跟在座大部分人都差不多，三十岁左右啊，三十多岁。那么这个人，圣经又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做官的。那我们从圣经的记载就知道，那个时代你要做官，你不学无术的话，你是不可能做官的哈。所以你一定要有相当的学识的。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个人呢，他很年轻，但是他呢学问是非常不错的。然后呢，他也得到一个很好的职位，他有一个做官的一个身份，所以他也是一个有权势的人，有权势。那么后来耶稣再跟他谈到最后，发现到原来这个人是一个很有钱的人。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太有钱，太有钱。那么不仅有钱呢，他来问耶稣什么呢？问耶稣说，良善的夫子啊，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得永生？他要的是什么呢？他要的是一个永远的生命。那弟兄姊妹，我想这个点是很特别哈。这个年轻人呢，你从外面的几个点来看呢，你可以发现到他来到主面前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他是跑得到耶稣面前，跪在耶稣的脚前，然后来求问他，良善的夫子啊，我应该怎么样做才可以得永生呢？你知道他为什么求这个呢？他知道他里头缺一个东西。他缺什么呢？他缺的那个东西就是耶稣身上有的那个东西，叫做他发觉在耶稣的身上有一个点，叫做那么良善啊。在耶稣的生命的里面，他发现到耶稣是一个那么温和的人，那么有恩慈的人，而且耶稣是这个充满怜悯的人，而耶稣的生命里面是那么样的完全的。那这个生命呢，吸引了他。而他发现怎么样呢？在他的里头呢，他少一个这个，他少一个这个。但是如果你从外面来看这个年轻人的话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稍微把他的外面给你稍微描述一下，你就发现到今天呢，你要在这个世代里头找到这么一个年轻人很难找，很难找。第一个，他很年轻，年轻大概身体都很棒的哈，虽然偶尔会生个病呢，但是呢，不会像现在的人那么多很特别的毛病。那个时代呢，这个外面的环境还没有那么差，所以一个人呢，只要年轻，多半身体都很好。啊，不会像我们一下中风了，一下得 cancer 了，一下得了这个得了那个，那个时代没有这些病的哈。所以一个人年轻就代表他身体很好，所以这个人是一个年轻的，是个身体很棒的人，而且又有学问，又做了官，那再加上什么呢？有钱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羡慕不羡慕这样一个人？ 如果一般外面的女孩子啊碰到这样的男孩子啊，大部分都已经开始竭力的去追他了，对不对？想尽办法要把他给得到哈。外面条件很不错，那我告诉你还有个更好的条件。耶稣后来就问他说，律法怎么说的呢？律法上的话你有没有做呢？他马上回答，怎么回答？他说，主啊，律法所记的每一件事我从小都遵守。哇，你再看到这个点的话呢，你就不得不佩服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完全人。外面条件那么好，再加上他呢神的要求他每一个都遵守，那我相信这是他尽他的力量去守住律法上的要求，他几乎都做到了。那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人又是一个很谦卑的人，来到了耶稣的面前，又跪着在大庭广众下跪在耶稣的面前，那我想这样的年轻人太难得了，对不对？你们觉得好不好找这样的人？如果今天有这么一个年轻人，我一定叫我的女儿去追他，赶快把他弄到当我的女婿哈，太好的人了，对不对？很难找，很难找。弟兄姊妹们，有钱的人通常就已经，一个人一有钱了，大概什么坏事都有可能会去做的，是不是？再加上有地位，那又方便的话，那更容易做坏事了。但是这个年轻人呢，他样样律法的要求他都遵守，了不起。了不起。那弟兄姊妹们，虽然这个人外面他样样都有了，但是他发现一碰到主耶稣的时候呢，他发现到他少个东西。少什么呢？少耶稣里面的那个良善，他没有耶稣里面的那个生命的特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都是我们遇见主的时候，我们被主耶稣吸引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？耶稣神的儿子的那个独特生命，这个生命叫做良善生命。所以主耶稣才告诉他呢，主耶稣一看到这个孩子啊，跟我们一样爱他，真的爱他。但是耶稣也知道呢，他少一个东西，少一个神的生命。所以耶稣就跟他怎么讲呢？耶稣说，你为什么说我是良善的呢？除了神一位以外，再也没有良善。所以主耶稣要引导他，让他知道真正的良善只有神，人的中间没有良善。我们人的中间只能说是一个好人，是一个好人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你要真正遇见神的良善，要懂得什么叫做良善。主耶稣告诉他说，除了神一位以外，再没有良善。这个年轻人呢，我相信他的里面，他也发现到他外面可以做得很好，我相信他做得很辛苦。我相信他要用很大的力量保守自己，不要贪心，不要骂人，不要跟人家争执，不要做坏事，不要被色情引诱，不要对别人有不好的存心。我相信他是很努力的在克制他的自己，对不对？为了要满足律法的要求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他做得太辛苦，他做得太辛苦。所以耶稣告诉他说呢，你如果把我当作夫子，夫子是什么？夫子就是师父嘛。你只把我当作一个教导你怎么做好人的师父的话，你错了。你认为我是一个良善的，我不过是人中间一个良善的，你错了。良善在人的中间找不着，你要找良善，找神。弟兄姊妹们，英文在这个点就有一个很好的解释。英文的良善叫什么？ Good， G-O-O-D， 对不对？你把 G-O-O-D 里面的神 G-O-D 拿掉，剩下什么？这样一个鸭蛋，这样一个 zero， 是不是？所以人的中间没有真的良善，真正的良善一定跟 God 要连在一起。所以除了神以外，没有良善。这是主耶稣对这个年轻人的引导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从这里我们发现到，刚才我听到我弟兄的见证，我们就可以感觉到我们的神有一个名字叫做良善。什么叫良善呢？他要把我们引到他的面前，要我们来认识他。除非我们得着了神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除非我们遇见了神，不然的话，我们要从我们的里面找良善，你会很失望。在我们的肉身中没有良善。你记得另外一个年轻人叫做保罗，保罗遇见主了以后，保罗这个年轻人跟这个年轻人大部分很相像，只有一个点不太一样。这个人很谦卑到耶稣面前，保罗是抵挡主。他为什么抵挡主呢？因为他觉得他不认识主。他不认识主的时候呢，他认为把耶稣除掉了就是来侍奉神，这因为他眼睛没有打开。 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年轻人呢，眼睛也没有打开，他只是觉得主耶稣的生命跟他的生命有一点不一样，他觉得耶稣里头的那个温柔，耶稣的谦和，耶稣的忍耐，耶稣对人的那个同情怜悯，这个生命是他里头没有的，是他没有的，所以他来羡慕耶稣能不能把这样的一个生命给他呢？弟兄姊妹们，在这个人的身上，他来找耶稣，他要来寻求主的生命，主耶稣引导他，你除非认识我，就是那位良善的神，除了神一位以外，再也没有良善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我们都是可以体会到的，所以耶稣要引导他来认识神，但是在他身上有一些难处，什么难处呢？他太好了，他条件太好了，所以这些的条件妨害了他不能够来遇见神。弟兄姊妹，你也发现到，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，最先遇见主的都是什么人啊？税吏，有没有？再来就是妓女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些自己认为自己败坏，认识自己的生命没有要救的人呢，他们先遇见主，遇见主的良善，到他们遇见主的时候，主的生命进来改变。所以你发现到那些妓女啊，遇见了主以后生命改变了，好，他们以前犯的那些淫乱的事呢，遇见了主以后，他们开始怎么样，脱开那些罪恶的生活，他们来跟随耶稣，他们发现在耶稣的里面有一个生命叫做那么完全，那么美善，叫做完善美善的生命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主耶稣的生命的本质叫做良善。那你知道保罗呢，保罗遇见主了以后，保罗后来被主耶稣把他打倒了以后，遇见主，遇见主了，在保罗的生命的里面，保罗也开始学习，保罗开始发现到他认识了自己。你怎么知道保罗认识自己呢？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他喊了一句话，有没有？他说，我知道在我的肉体中怎么样，没有良善。保罗真的发现我们肉身生命的里头，一个堕落的生命里头没有良善。为什么没有良善呢？保罗说，我可以立志，我要来行善，但是怎么样，行出来怎么样，由得我，由不得我，由不得我。他说，我要行善的时候呢，反而怎么样，不能行。我不要做的恶怎么样，反而做出来。所以保罗就发现到，每次我要行善的时候，就有恶在我的里面跟我交战，把我什么，把我掳去嘛，叫我服从肢体中怎么样，犯罪的律。所以保罗说，哎呀，真是苦啊，真是苦啊。所以保罗说，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屈死的身体呢？弟兄姊妹们，你就发现到我们这个旧造生命里头啊，旧人的生命里头啊，不仅是软弱，不仅是没有盼望，不仅是命定的我们将来要进到沉沦的里头，那么还有一个最大的软弱，就是什么呢？他不会行善。你有没有发现哈？我自己发现，在我自己的经历里头是这样。如果我今天早上没有好好成根，或者我自己在主的面前不顺服哈，我只要有一件事情没有好好跟随主，不顺服主，弟兄姊妹，我不亲近主，我跟主中间出了问题啊！你发现到，你只要有一点点跟主的关系出了问题，你马上可以发现到你的肉体中是什么东西，有没有？啊，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啊？啊，我看有的人好像一副这个茫茫然，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哈。大概你平常都太好了哈，你没有失败过。如果你失败过的话，你就知道在你的肉身中，另外那个生命可怕，有没有？我们的那个天然生命，亚当留给我们那个天然生命，那个生命呢，不仅不善呐、啊，你真的可以讲，它真的就是恶，它就是邪恶，对不对？所以保罗说，我要行善的时候，就有恶来跟我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肢体中什么犯罪的律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到，你每次都在两个生命中间打仗，真是苦啊，真是苦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耶稣基督他怜悯我们，他把那个生命圣灵的律给了我们以后，我们被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生命的律充满了以后，你发现到很稀奇，原来你里头的那个犯罪的律，你里面那个灰心的律，你里面那个抱怨的律，你里面那个不信的律，你里面那个疑惑的律，你里面那个跟人家增进的律，你里面那个啊，讲不好听啊，嫉妒纷争恼恨什么都有，是不是这样？哎，我看你们都没有什么反应，我是不是讲错了？我看大家大概都平常太好了哈，都活在主恩典中。如果你一直都活在恩典中，那我讲这个你真的不懂，真的不懂。那如果你曾经有失败过，你有软弱过的话，你就说啊，真的是这样，真的是这样，在我的肉体中什么没有良善， 真的我们没有良善。哎呀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不是你要去努力行善，也不是你要去做一个好事，你要去活努力把基督徒的生命表现出来，你做不出来的哈。所以你知道基督徒哈，不是做基督徒，基督徒只能是什么？是基督徒。所以你不是要去做光，要去做盐，除非你是光，你是盐，对不对？我常常讲哈，你如果拿一把糖，你说我要做盐，我要做盐，你怎么做啊？糖怎么做盐？不可能的事，你是糖就是甜的，你怎么咸呢？咸不了的了。所以你要做盐，你怎么做盐呢？你做不来的，除非你是盐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基督徒很自然的一件事情，我们的生命要能够活出主的良善。我告诉你，你做不来的，你做不来。保罗自己认识，保罗说在我肉身中没有良善，没有良善，我要行的善我不做，我不要行的恶我反倒去做。所以有的时候你想给你的孩子讲一些比较好听的话，讲一些比较良善良的话，一些和睦的话，结果没有想到了，孩子讲了两句话呢，你就变了脸了，有没有？然后你本来要讲的好话都不知道跑哪里去，出来都是你从来没想到的话，咚咚咚咚咚全出来，有没有？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是你们两个中间仇恨更加深，哈哈，你们中间的墙筑得更高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夫妻中间也是嘛，本来想讲好话的，讲了两句了，脸红脖子粗，后面讲的话就不能听了，不知道讲了些什么东西，讲完自己后悔的个要死，我本来要讲好话，怎么讲到什么了？弟兄姊妹们，这就说出什么呢？说出我们生命的本质。在我肉体中没有良善，没有良善，只有神是善的，弟兄姊妹们。所以你不让神的生命进来，你不让神用他的善良生命来充满你，你没得办法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很苦啊。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，你想活善你没有办法，神说只有他是善的，只有他是善。那保罗也太认识这样了，保罗经历了主以后，保罗只能认定一件的事，什么事呢？我这个罪身已经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旧人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。所以保罗必须一直宣告什么？不再是我，乃是什么？基督在我里面活。你知道保罗这个人很凶的，保罗不知道杀了多少基督徒的，对不对？保罗这个人是意志很强的，他个性很绝对的，他是非常凶悍的，非常暴力的。所以如果保罗不小心再掉到自己里面去，你就不知道多少基督徒要受他苦啊，他不知道要伤多少的人，要知道多少人应他半跌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知道我们的天然生命强的时候呢，我们一不小心，我们那个旧生命一出来就是恶，就是恶。那弟兄姊妹们，当保罗认识主了以后，保罗也发现到主耶稣里面的生命是何等的好，就是良善。好，他主耶稣自己说除了神一位以外没有良善的。那我们也来看大卫这个人呢，大卫在跟随主的过程中呢，大卫的经历里面发现主良善的时候呢，他讲了一句话，我们请大家读诗篇86篇第五节，我们一起读。好，这是大卫的体会。如果你要去读从第一节到第四节，你发现到大卫的经历，那个经历里面呢，就是他一生最痛苦的时候，保罗扫罗在那里追杀他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在他一生的里面，他遭遇到最大的一个痛苦就是什么？就是逃难，逃难。那么你说他有没有犯什么错呢？他也没犯什么错。你知道大卫逃难的那个过程，他不过就是因为神高了他，然后把哥利亚打死了，然后回来的时候，那些姊妹们唱歌唱错了啊，唱到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你应该反过来，大卫就不要逃难了，对不对？你们懂那个故事吧？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所以大卫就该死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大卫就要逃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扫罗的心不平嘛。扫罗嫉妒了嘛，就要追杀嘛。那扫罗那个时候是谁呢？是王哎，以色列的王啊，是代表神的呀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你看到一件的是，我们这个人虽然我们有神的恩典，神也拣选了扫罗，也把王位给了他，甚至也用灵来膏了他，有没有？但是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我们要活在我们自己肉体的里面，有没有可能？还是有，还是有。扫罗就是一个例子，他明明被膏了，他有神的灵在他的身上，但是他如果容让他的肉体在他的心中做主，他容让那个嫉妒、那个骄傲、那个自私、那个自大在他的里头做王，他表现出来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肉体生命，那就不是良善，就不是良善。所以他就对 大卫用尽的方法要把大卫除掉，所以大卫在他的手中受尽了各样的痛苦。所以大卫在那里喊说，主啊，我的性命需要你来保守啊，主啊，我需要你怜悯啊，需要你来拯救啊，需要你来医治我，需要你来赐给我快乐。大卫是落在一个非常痛苦的环境里，所以就在他最痛苦的时候呢，他里头忽然有一个感觉，感觉什么呢？他感觉在人的中间他碰到的是什么？碰到的是不良善，他碰到的是什么？碰到的是残忍，他碰到的是什么？碰到的是追杀，他碰到的是什么？碰到叫他不能有生存的余地啊！这个从人出来的那个反应，让大卫觉得连生命都没有保障的时候呢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大卫在那里忽然之间被神的灵感动，他喊出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你什么本为良善？你本为良善。”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认识神的爱。当我们碰到没有爱环境的时候，我们特别觉得神的爱，对不对？当我们碰到不怜悯的时候，我们特别觉得神的怜悯。当我们没有碰到同情的时候，我们特别觉得主的同情。啊，当我们在没有安全的时候，我们有孤单的时候，像我们碰到手术台，我相信在座很多人都上过手术台哈。我这一生很难得上了，就上过那么一次哈。上面一次，那也不是大手术，一个很小的手术。这个小手术呢，实在是算不得什么。但是你一上去的时候，像我们弟兄讲的，衣服都光光的，光穿一个这个要开刀的一个医院的一个外面的一个袍子，然后呢那个灯那么亮，然后冷气又那么强，然后手术台又那么冰凉，然后你看到旁边都是刀啊、叉啊、剪刀啊，就是要对付你的，是吧？啊。那个捏子啊，不是叉子啊，不是要叉你的肉啊，捏这些东西的哈。反正你看这些东西都是要来对付你的，对不对哈？最后呢，那个人要拿一个针，或者是要拿一个东西往你鼻子上一照，就让你昏迷。那这个昏迷也不是很好受的，因为你知道昏过去不知道能不能醒过来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要昏迷之前呢也很紧张啊，千万不要醒不过来哈，醒不过来的话那就没有机会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你碰到那样环境的时候，你的心里面是不是需要安慰？非常需要有一个生命的保障，你非常需要有一个做你性命的依靠，做你性命的遮盖。弟兄姊妹们，那个时候你才发现到啊，主多好啊，主多真啊，对不对？在那个时候谁能够安慰你呢？我记得我弟弟于洪杰他曾经提高一件事，当他被好像有一次被送进去的时候，我们家人在外面，我不在场哈，家人在外面，一道门一道门关的，家人通通关在外头。你想抓一个亲近的人可以来依靠的时候，怎么样都没有机会的时候，你孤零零的一个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，谁能够成为你里面的力量？谁能够成为你里面的安慰？谁能成为你性命的保障？只有一位良善的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你才发现主多好，主多少。所以那一次呢，幸亏我里面有主哈，我就拼命抓主，对不对？拼命抓主，所以还不等昏了，我自己已经安息在主的怀里头，带着主的同在，哎，睡过去了。等到醒过来的时候，人还迷迷糊糊的，就听到圣灵的声音，我们的主真好，一切都结束了，非常顺利，非常平安。哎呀，听上弟兄姊妹们那个声音听出来真舒服，好像音乐一样哈，主真好。我就没有办法讲主的好哈，啊，一讲以后，那个时候我不说我的故事了，反正你可以感觉到神是那么真的一位神，就在你的旁边，就在你的生命里，在你最孤单的时候，你旁边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他就在你的生命里。主真是良善，他乐意饶恕，而且满有丰盛的慈爱，这就是神啊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神就是那样的，有丰盛的慈爱，他有充足的恩典跟怜悯。你需要什么吗？他就是什么。你需要同情吗？他马上就成为你的同情。你需要安慰吗？他立刻安慰你，他告诉你，我知道你的遭遇，我知道你受的苦，我知道你的眼泪，我也看见了你的愁苦，我知道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神有一个最好的安慰，就是我都知道。有的时候我碰到一些误会，有一些话很难听啊，难听的我都不敢让他进来。为什么呢？一进来我整个心就好像刀戳我一样，我不敢让这个话进来。我就跟主讲，我说主啊，这个话我不要听，从现在开始从右耳转到你那里去，不要进到我的里面，不要进到我是希望他右耳进去左耳出来，但是我希望右耳都不要进去。我说主，你把这个声音啊接到你那里去听，我不要听，你替我听哈，这句话你听听看， 怎么说的，我就讲给主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把这个话让给主去听，我说主啊，你去替我听，我不要听这话。讲完了以后呢，我就发现了主很快的就给我一个安慰，那个安慰好像一个墙一样，咔一挡，那句话真的好像没进来，进来了好像也不是在说我，没有感觉的，没有感觉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主的怜悯，我们的主叫做良善，他良善，他真是好到你没有办法说的，他就是我们最真实的朋友，他是最能进入我们最深感觉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主就是那么好，那么良善。所以当大卫碰到那么邪恶环境的时候，他里面得到太大安慰。那么主呢，我们的主他不仅他是良善，他用良善来对待我们，用恩慈来对待我们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主也告诉我们什么，他喜欢良善。你知道在何西阿书第六章第六节，好，我们读一下好不好，我喜爱良善，不喜爱祭祀，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。弟兄姊妹们，我常觉得我们的神真的很特别，他不仅他本身是良善，他对待我们是良善，而且他自己呢，他说我喜欢良善，我不喜欢祭祀。你知道什么叫祭祀吗？在旧约的里面，以色列出了百姓，神给他们一个最严格的吩咐是什么呢？你们要照着山上的样式来什么，来造会幕，照着我所指示的律例典章来侍奉我。所以我们讲到侍奉神的时候，神的要求是那么严格，不能有一点差错。讲到对神侍奉的时候，神是要求100%照着山上的样式，你不能有一点仁义，不能有一点自己的方法，不能照着世俗的方法，不能照着你自以为是的方法来侍奉神。不，神说只能照着我指示你的山上样式。所以你知道拿达亚比户当他们在献火的时候，他们献的什么火啊？燔火。结果是什么？立刻被烧，立刻被击杀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知道神碰到神的神圣的时候，神是不马虎的，神绝对不马虎的，一点都不容让我们随便，只能照着山上样式。但是神怎么讲呢？神说碰到良善跟祭祀的时候，神说我宁可要良善，我不要祭祀。你可以照着那么标准那么完全的山上样式来侍奉我，但是如果我们不懂神的良善，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良善，如果我们没有活出神的良善，神说我宁可不要你的祭祀，我要你的良善。哎呀弟兄姊妹，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到良善跟祭祀、献祭跟认识神，他说我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，对不对？什么叫认识神呢？你认识我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，我宁可你认识我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，胜过你对我100%准确的侍奉。哇，你就晓得我们的神他希望跟我们中间建立一个什么关系呢？建立一个最真实的直接认识的关系。你要认识神的性情，而且你神要求我们要有神的性情。所以神说我喜爱良善，我不喜爱祭祀。那弟兄姊妹们，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觉得哈，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常常说的，他说你不要光是听到，你不要光喊嘴巴说主啊主啊，他说你必须什么，必须要行道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听了神的话呢，你要去什么，去把它给行出来，把它给活出来。神宁可我们把神的道活出来，胜过我们只是跪在那里读经祷告称呼主主啊主啊。所以神喜欢什么呢？喜欢我们这个人被改变像神。神喜欢我们身上有神的什么性情。你知道他们，我记得有一次我到韩国去的时候，韩国教会他们教导弟兄姊妹奉献，他们不仅教导十一财务的奉献，金钱的奉献，他们更教导弟兄姊妹摸着奉献的实际的意义，就是这里说的，不仅满足神，而且要满足神的良善。所以神他们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呢？大家奉献不是光是钱财的奉献啊，你们吃的东西呢，你们在你们自己都吃不饱的时候呢，把你们该吃的东西拿出1/10来放在旁边，到了聚会的时候呢，把这个十分之一带到教会去。哇，你知道我听到那里我真的很受感动，我就发现到他们的教导，他们把神的真正的性情带给弟兄姊妹，让弟兄姊妹们去 work out， 把神的性情活出来。所以你知道我那时候去聚会，我就看到他们奇怪，每一个人聚会的什么都背一个袋子啊，手上拎个包包，我不知道他拎什么东西，后来才知道是米。他们自己吃的饭呢、啊、听说在他们最刚开始教会兴旺的时候，都大家很穷的，那20大战刚结束，大家自己吃饭都吃不饱的时候呢， 他们怎么做呢？一面洗米的时候，一面还没洗的时候，把米今天要煮的饭，这一餐要煮的饭十分之一拿出来放在袋子里，然后剩下十分之九我们自己吃，十分之一放在这里，然后第二餐要煮饭的时候再把十分之一拿出来，再把十分之一拿出来，每一餐都拿出十分之一。到了礼拜天，每一个人就背一个袋子，把我们这十分之一的米带到教会去。那么在教会收了这些米做什么呢？他们就去分给那些更穷的人，然后去传福音，一面送米一面去传福音。弟兄姊妹们，我听了以后真的鼓掌叫好，这个叫什么？叫认识神的信心。他不仅祭祀满足神，他还能够什么？活出神的良善。所以神说，我喜爱良善，我不喜爱祭祀。那么以色列百姓不论南国北国，他们都犯同样的毛病，到一个地步他们只守住祭祀，他们整个的行为破坏了，整个的生命破坏，整个人品破坏，而在神的面前没有一点良善的生命。所以神说，你们没有良善，你们的良善像早晨的云雾，又像树上的甘露。神说以色列百姓丢弃良善，所以仇敌必什么？追逼他们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都是先知被神的灵感动提醒神的百姓，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很重要很重要一件事，我们要懂得神的性情，而且我们要去把神的性情从我们的生命中的嘛活出来。那你知道我们要学良善，弟兄姊妹们，良善大卫摸到神的良善的两个特点，第一个就是什么？乐意什么？饶恕。你知道一个人碰到一个人好是什么？好在什么地方？就我伤了他，我得罪了他，但是他碰到我的时候怎么样？他不记仇，有没有？他可以饶恕我们。哎，你有没有得罪过人啊？有的好不好？举一下手。哦，哇，几乎都有哈。那你得罪人的时候，你最希望的是什么？啊，那句话不好听啊，什么大人不记小人过，这个不太好意思啊。啊，你最好能够宽宏大量哈，你最好能够这个宰相肚子可以撑船嘛哈。哎，我冒犯你的地方你就原谅了，你就不要追究了，你能够好像没有事一样，下次碰到我好像没事一样，哎，那你就觉得什么很舒服，是不是？如果你得罪人，下一次呢你就要躲开，你就要逃他。为什么呢？他看到你他就要追逃你，他看到你他就要整你，他就要对付你，那你日子好不好过？太痛苦。太痛苦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得罪人的时候，我们希望别人什么？饶恕我们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反过来呢，当如果有人得罪你的时候呢，那你应该怎么样？要学习什么？饶恕，饶恕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觉得这个饶恕就是我们学习主的良善的第一个学习。主耶稣赦免我们这么多的软弱失败，我们一生里头不知道多少亏欠，耶稣都赦免。弟兄姊妹，那我们彼此中间我们学什么呢？学良善。第一个点学什么？学彼此饶恕。哎，你要学饶恕机会很多很多，不怕没得学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让你受伤的机会很多很多的，很多很多的，一个脸色，一句话，一个态度，一个反应，你很容易，特别敏感的人，我知道我们基督徒到一个地步会很敏感，会很敏感，会感觉很多。你要记住哈，每一个人都会经过这个阶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觉得神很爱你啊，神都饶恕你啊，神都平安啊，你每次犯错到主那里，主从来不皱个眉头，他每次都接纳你，每次都安慰你，每次都重新给你恩典。所以你发现在神面前你得的那么多，你就很期望从人中间什么也去得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会失望，因为人到底不是神。所以在人中间我们会碰到很多的挫折，很多的失败，很多的失意。那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学什么呢？学主怎么饶恕我们。我们也来学习什么？彼此饶恕，彼此饶恕。所以这个饶恕是我们爱的第一个特点，良善的第一个特点。大卫碰到主啊，你本为良善，乐意饶恕人，而且有丰盛的什么慈爱。饶恕是消极的，慈爱是积极的。慈爱是什么？你做一件爱的动作给他。人对你越不好，你就要越对他好；他越不理你，你要越用笑脸去赢他；他越不想跟你说话，你就要追着去跟他讲话。然后呢，还要对他行善，给他做一件好事，让他心里高兴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功课的学习，我是奉劝大家啊，来教会学太慢了，一个礼拜只有一次。你最好在哪里学啊？啊？哎，在家里，大家都很聪明，在家里学的机会最多，对不对？你另外一半呢，最容易惹毛你的，是不是？最容易触犯你的，因为太熟了，太熟了。所以你在另外一半的面前，你怎么学饶恕？不仅学饶恕，你还要学什么？学慈爱。 他虽然得罪了你伤了你，你还得对他好。我记得袁志明有一次他就讲，他们为什么得救，就是因为他们两夫妻常吵架。他说你看我在外面救国救民，抛头颅洒热血我都可以，回到家里面跟太太两个就搞不来，一两句话就冲那个你死我活，到最后非分开不可，对不对？你们听过他见证吗？是不是？所以他太太嘴巴也很硬，他也很硬。有一次他们两个为了一件事呢又杠起来了，他已经信了主，那他姊妹就哒哒哒哒哒哒一直讲，那他也不服气，他也讲，讲了一半主忽然提醒他，你干嘛还要这样争呢？你都已经认识我了，我已经救了你，怎么还这个样呢？哎，他马上把嘴巴堵住不讲话了。不讲话了，主就跟他讲，你不会倒杯水给他喝喝啊？他就马上被主提醒，赶快去倒杯水。他说哎呀，话讲太多了，先歇会，喝口水再说。那姊妹被他这一说，噗嗤一笑，所有的冤仇的话再也没有了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叫做什么？这叫做饶恕。我们不仅要饶恕，我们还学什么？学恩慈，学慈爱。弟兄姊妹们，就什么叫慈爱？就做一件对他好的事情叫慈爱。所以我们都来学主的良善。弟兄姊妹们，盼望主真的不仅改救了我们，主也得着我们，主也改变。我想今天时间关系哈，下面还有很多活动，所以我必须要停在这个地方哈，我不能浪费太多时间。那弟兄姊妹，我想学良善是主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哈，让我们来学主怎么带我们，我们也怎么带人。主耶稣讲过一句话，大家一定都记得，你希望别人怎么带你，你就要怎么样去带别人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希望他常常用笑脸来引你，你就多用笑脸对他。你希望他常常对你说对不起谢谢你，那你就常常跟他讲对不起谢谢你。你先说，你愿意别人怎么带你，你就怎么带别人。那这是主耶稣在他的生命的里面他活出来的良善，我们都可以学的。我们低头做个祷告。主啊，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败坏悖逆的生命里，你却是这样的怜悯了我们，你用你的良善来对待我们。主啊，你不仅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用你的血来洁净，用你的爱来赦免。主啊，你更是把你那个完全良善的生命也赐给我们。主啊，我们的心真的觉得何等的感恩，不是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样式，而是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，是你自己教导我们活出你的良善。主啊，我们真的羡慕你那么美的生命，那么完美，那么良善，温和，那么样的谦卑，充满了饶恕赦免。主啊，我们也求你把这样的生命赐给我们，当我们得着你的生命的时候，让我们真的能够在我们的环境中、生活中，让我们跟我们最近的人中间来学你的良善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巴不得你在我们的生命中真的能够掌权，得着我们，改变我们，让我们在你面前都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人。因为你也告诉我们，将来在你面前要能够被你称义，我们要得着你的称赞，你也称我们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你要我们活出你的良善性情。主啊，我们就求你教导我们，用你良善的灵来引导我们。谢谢主，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